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在经验智慧的冰雪盛会背后，凝结着中国裁判员的心血汗水与默默付出。他们积累了经验，把工作做到极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的素养。本期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的中国裁判，分享他们难忘的冬奥记忆和体育事件。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中国健儿们屡破纪录，他们的拼搏精神深深鼓舞着我们。还记得开幕式上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惊艳全球，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的热情友好。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我们做到了。在这经验智慧的冰雪盛会背后，凝结着裁判员、志愿者、工作人员们的心血汗水与默默付出。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要带您走进几位北京冬奥会上的中国裁判，分享他们的独特冬奥记忆和体育事件。我们将时间拨回到今年的2月11号晚，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半决赛再次上演戏剧性一幕。在比赛还剩11圈时，中国选手李文龙与加拿大选手冰刀发生碰撞后摔倒，但中国队仍坚持完成了比赛，最终中国队被直接判进 A 组决赛。作为一项冰上竞技运动，短道速滑对抗激烈，观赏性强，又因为圈小速度快，过弯道时离心力大，很容易出现运动员被撞出赛道人仰马翻的情况。所以观众每一次观看短道速滑比赛，那都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屏息凝气到最后一刻。事实上，短道速滑运动员的每一次超越，赛后裁判员的每一次判罚，那都是战术与规则的碰撞与统一。那么看上去惊心动魄、瞬息万变的短道速滑比赛，裁判们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发生碰撞的时候，谁有理，谁犯规，每一个判罚是如何做出的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赛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裁判席，他就是我国短道速滑名将杨洋。杨洋曾参加过3届冬奥会，斩获4银1铜，与大家更为熟悉的大杨洋、王春露、孙丹丹合称为中国短道速滑4朵金花。可能相比人们熟悉的大杨洋等一些短道速滑名将，杨洋相对是更为低调，他已经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很久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杨洋并未远离他热爱的短道速滑，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从运动员到裁判员，背后都是经年累月的磨练。杨洋是优秀的冰雪项目运动员，退役之后，从2009年开始，他一直从事短道速滑裁判工作。1994年、1998年和2002年，杨洋都是以运动员身份参加冬奥会的。2006年都灵冬奥会，杨洋是中国队的助理教练。2014年，杨洋以记者身份去了索契，当时可以持证进入赛场。2018年平昌冬奥会，杨洋是负责媒体演播室直播，没有证件，主要是在媒体中心工作。而算起来，今年是杨洋第6次持证参加冬奥会。本次重新进入冬奥赛场，杨洋的身份是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组比赛的 副裁判长。在媒体采访当中，杨洋就讲述了自己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感受。他说，当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他就在想，什么时候自己的国家也能够举办一届冬奥会，那该有多好。冬奥会对于天气和场馆的要求非常高，如今北京成为双奥之城，他作为曾经的冬季项目运动员感到特别骄傲。对于北京冬奥会裁判员工作日程安排，杨洋说，短道速滑世界杯和世锦赛的裁判员工作时间稍长一些，而且比赛很密集，从资格赛开始，再进入预赛，一轮一轮，最后到决赛。但这次北京冬奥会，因为已经在2021和2022赛季前四站世界杯确定了每个项目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所以赛事安排就要紧凑得多。一般来说，世界杯世锦赛只在比赛前一天开一次领队会，但是冬奥会短道速滑几乎隔天就有一场比赛，每两个比赛日中间休息的这一天，裁判组都会召集领队会。开会的时候，各个参赛队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裁判组会和组委会一起来协商解决。如果是正常比赛日，就要开裁判员会议，总结上一场比赛，展望当天的比赛。以往国内的短道速滑项目，大部分裁判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他们没有滑过冰，学习时间相对会长一些。尽管杨洋曾是一名专业短道速滑运动员，但是从运动员到裁判员，对杨洋来说，身份转变也经历了一定磨练过程。杨洋说，作为裁判要经过专业的学习，并且要考试，然后才可以达到一定级别，参加对应级别的比赛。杨洋2009年开始参加国内比赛的裁判工作，经过不断学习磨练，从最开始的三级裁判达到了现在的国际滑冰联合会的助理裁判长级别。而现在杨洋已经成为短道速滑中国最高级别的三位国际裁判之一，并在多场世界级别的比赛中担任裁判员。他真是以另一种身份回到了冬奥赛场，成为冰雪运动的幕后推动者。而说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身份的转变，杨洋觉得更大的变化是关注点变了。当运动员的时候，不会专注看哪个人犯规了，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这个人应该犯规了，等着看裁判怎么判。而现在作为裁判员，任何一个判罚都要有理有据，而且裁判员需要丰富的经验，因为情况瞬息万变。短道速滑比赛速度快，对抗激烈，比赛允许一定的身体接触，但如果有推挤或阻碍其他运动员的行为，将被视为犯规，而这其中的判罚规则又非常繁杂。跟您举个例子啊，今年的2月9号，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观众可能很惊讶，怎么有10名男子运动员一起站在了决赛起跑线上啊？而这就是短道速滑比赛的特点。杨洋说，当时他也挺紧张的，因为运动员太多了，可能一个人失误就会牵连到2到3名运动员的比赛。杨洋说，这个时候其实是最难判的，裁判员要特别谨慎，需要考虑很多细节，力求在最短时间拿出精准的判罚，才能对得起这份工作。2021年，受疫情的影响，许多赛事都取消了，但是裁判员们不能休息，他们几乎每2个礼拜，国际滑联所有在册裁判就要参加考试和集体讨论，每个判罚都要有据可依，裁判员眼中有号码无国籍。那么作为来自中国的裁判，看中国运动员在场上比赛，杨洋是会更紧张一些吗？杨洋说，作为中国裁判参加北京冬奥会，尤其是看到场馆和冰面都非常优秀，感觉很骄傲。但是作为裁判员， 首先还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态，不能去关注运动员是哪一国的选手，裁判的眼里面只有他的号码。可能熟悉短道速滑项目的观众都知道，运动员的头盔上是有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为裁判准备的。在裁判判罚和确定晋级时，一定是要先说头盔号码，不会说哪个国家犯规。杨洋说，在场上短道速滑裁判不是一个人战斗，而是团队作战，每个项目都有四名甚至更多裁判，大家一起在场上在不同位置看瞬间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也会通过大屏幕看慢动作回放。裁判员们会通过耳麦交流，给出自己发现的号码一一注意，不是给出哪一个人或哪个国家的哪个选手，而是报出号码以及这个号码因为什么犯规。大家在耳麦中讨论完以后，由裁判长给出最终的判决，再由裁判长统一告知编排技术长和宣告员，这样才构成整场比赛裁判工作的完整流程。杨洋说，从裁判角度讲，判罚都是有标准的，国际滑联每一年的比赛规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裁判员手册的每一条对比赛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得非常清楚，有据可依，有理可讲。裁判会特别细致地划分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语言代号，包括进弯道前两米、弯道、接力、起跑等等等等。那我们都知道短道速滑比赛戏剧性很强，作为裁判，每一个判罚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呢？杨洋说，判罚要严格遵循比赛规则，因为某个运动员这样做了，导致了其他运动员没能正常滑行，这时你是一定要判罚的。比如当你超越的时候，你不可以影响他人，但当超越运动员已经跟被超越者平行时，被超越的运动员也不可以用身体及任何行为去阻挡超越的运动员，因为此时两名运动员机会是平等的，不能做一些过分干扰对方的动作。场上的裁判员们都非常谨慎，不会轻易改判，如果有时候观众迟迟没有看到裁判员宣布，可能裁判是在看不同角度摄像机拍出的画面。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很多公众怀着很大的热情参与到了冰雪运动中。作为冰雪运动的从业者，杨洋感到特别高兴，他说，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基数大了，我们在国际赛场上出成绩的成功率肯定也大了。说完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组比赛副裁判长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单板滑雪赛事组织裁判李旭。北京冬奥会圆满落幕，中国代表团实现了全项目参赛，但在单板滑雪评分裁判员名单中却不见中国裁判。以苏翊鸣参加的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为例，共有九名评分裁判员，大多来自加拿大、美国等欧美国家。那单板滑雪赛场评分席为何中国裁判身影难觅踪迹呢？原因啊，是在人才培养上。中国滑雪项目起步晚，在选拔裁判的时候，虽然中国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裁判，但是还没有达到国际雪联认可的级别，所以没有机会坐在奥运会的裁判席上。摘下滑雪镜，李旭的头发和眉毛已冻成冰花。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崇礼下雪最大的那天，李旭在云顶滑雪公园的雪道上挥雪近四个小时，直到组委会通知当天比赛取消。李旭说，降雪带来的新增积雪会使赛道表面松软，摩擦力增大，不利于选手发挥，工作人员会在赛前清理浮雪，保证赛事正常进行，降低运动员受伤概率。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李旭是一名 NTO， 也就是国内技术官员。李旭说，成为一名 NTO 并不容易，除了能吃苦耐劳，还需要对冰雪的饱满热情以及项目专业素养知识。把时间回拨到7年前，李旭对滑雪运动并不熟悉。李旭说，他第一次接触滑雪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寒假跟朋友一块儿去滑雪，在滑雪场首先体验了双板，滑双板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滑单板，觉得单板太酷了，所以决定去试一试。他属于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开始了单板生涯。留着长头发的李旭喜欢戴着一顶白帽子滑雪，每到雪季他就会驰骋在各个滑雪场，经常会在北京南山玩公园滑雪道。李旭说，滑雪对他来说不是用好和不好来衡量，只有快乐或者不快乐，他觉得踏上雪板就很开心。2019年，李旭参加了一次国际雪联的培训，从此走上了裁判工作。李旭回忆说，裁判培训的内容恰好就是单板，正好是自己的爱好，上手很快，觉得游刃有余，实践起来确实很舒服，所以就开始从事裁判这个工作。李旭平时更多是从事国内滑雪赛事的评分工作。北京冬奥会，作为北京人的李旭迎来了新的挑战，他负责坡面障碍技巧起点的工作。跟您说说李旭的工作，他是单板助理发令员和自由式发令员，比如通知运动员下一个该谁出发了，提前了解运动员会选择哪一个障碍滑行，然后告诉奥林匹克转播公司，也就是 OBS， 帮助转播商更好地追踪运动员镜头。李旭介绍说，裁判员分为几个等级，国际 A 级裁判员才可以作为评分裁判员执裁冬奥会。目前国内呢，没有 A 级的单板滑雪裁判， B 级有5-6个人， C 级也仅有几十个。据李旭介绍，冬奥会裁判员是分两种，一种是评分裁判，另一种是赛事组织裁判，而李旭他就是赛事组织裁判。那很多人都会问一句，未来中国能够培养出 A 级裁判吗？要说这个问题，咱们得先了解一下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冬奥会裁判。首先要有省级裁判员资格，从3级、2级、1级晋升到国家级。三级裁判员培训是先了解项目，再通过考试拿到执裁资格，开始执裁国内的一些小型赛事。裁判员有了一定执裁经验后，再去获得国际级裁判资格。而国际级裁判是按照 CBA 的晋级方式排列的。李旭目前是国际雪联认可的单板滑雪 C 级裁判员，他是可以执裁国家级的赛事， B 级可以通过考试晋级， A 级则是需要执裁多场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获得相应的积分才能完成晋级。谈到这次北京冬奥会的工作经历，李旭的表示是太有感受了。李旭说，首先是觉得荣幸，能够参与冬奥会工作，为中国冰雪事业贡献一份力，感到非常自豪骄傲。其次是觉得羽翼更丰满，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无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说一场比赛的逻辑。李旭说，现场印象最深刻的是见证苏翊鸣拿到一块银牌，他赢得了全世界单板人的认可，这对中国单板滑雪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苏翊鸣的好成绩为中国单板滑雪开了个好头。李旭表示，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后备人才储备非常充足，比如9岁的戴宇阳，小小年纪就可以完成高难度动作，可以说是未来可期。李旭还表示，国内滑雪裁判人才储备还在增加中，目前有很大的缺口，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国内的小型滑雪赛事 会越来越多。李旭这几年也在国内做过裁判员培训工作，他说因为目前比赛多了，就需要更多裁判员，想报名裁判员的滑雪爱好者可以关注所在地的滑雪协会的动态，协会是定期会举办培训班的。李旭介绍，第一次裁判员培训主要的内容是识别动作，如果想做裁判，入门最难逾越的一道鸿沟就是识别动作，对于不玩这项运动的人来说，门槛是相对非常高的，因为单板项目动作群很多，有道具动作、跳台动作、优池动作，容易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分辨。但李旭认为裁判员培训工作十分有意义，他表示可以把从国外学到的新鲜资讯和先进的理念分享给国内的一些裁判员，通过裁判员培养这个层面推动赛事，再进而推动这项运动。李旭说，对于很多国内的裁判，这次参加北京冬奥会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一起默默许下了一个目标，下一步希望坐上评分裁判席。那么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还有哪些中国裁判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会儿见。
视力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经验智慧的冰雪盛会背后，凝结着中国裁判员的心血汗水与默默付出，他们积累了经验，把工作做到极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的素养。本期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的中国裁判，分享他们难忘的冬奥记忆和体育世界。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站在北京冬奥会上的中国裁判。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壶赛场，除了冰壶运动员的精彩发挥以及教练员的运筹帷幄之外，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冰壶裁判。2020年6月，世界冰壶联合会官方公布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国际技术官员名单，我们国家有四名裁判入选，这是中国冰壶裁判员首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其中王珏担任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比赛的执场裁判，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李灵书担任北京冬奥会的副计时长。咱们先给您说一说李灵书，今年的1月29号，李灵书就来到北京报道。冰壶运动被誉为冰上国际象棋，对阵双方在冰面上展开头脑风暴的同时，身后的计时器也在一秒一秒的流失。北京冬奥会期间，这个用来显示运动员思考时间的计时器由现场计时组负责，李灵书就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之一。作为中国首位冬奥冰壶副计时长，李灵书与来自德国的计时长合作，管理好全部四个计时台和所有计时员。李灵书说，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国际性赛事，希望通过北京冬奥会可以让自己的执裁水平有更大的飞跃，希望管理好所有赛道，把失误降到最低。做裁判沟通很重要，李灵书就说到了几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一次 亚太冰壶锦标赛，李玲书是赛道上的职场裁判。比赛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国家的一垒队员投掷完后，总会习惯性把左脚的鞋套放在赛道上，这会影响下一个投壶的队员。刚开始李玲书会把鞋套拿走，中场休息李玲书就和这名一垒队员说了，然后这名一垒队员还是忘记。比赛结束，李玲书就和这个国家的裁判说，能不能带个话给那个队员，方便的话注意点，不要影响其他队员比赛。后面比赛这个队员又见到了李玲书，特别热情地来谢他。李玲书说，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比赛顺利进行，所以沟通保障很重要。而在和冰壶专业人士的合作中，李玲书也是经历了沟通后才能达到的彼此信任。那是2018年苏州站世界杯，李玲书刚刚被邀请担任国际技术官员，他还需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恰巧当时冰壶比赛赛制进行了改变，过往十局比赛有38分钟思考时间，现在是每局比赛有单独的计时，如果用完了就会被判负，因此很多参赛球队还是比较紧张的，所有的压力也都在计时台这边。后来就有教练找到了裁判长，质疑计时的结果，裁判长也过来和计时台进行沟通。李玲书就和裁判长说，绝对没有掐错，他们都是非常仔细看着的。后来为了让工作更细致，李玲书就自己做表格，把每个壶用多少时间都记录下来，比赛后交给裁判长。这样细致的工作得到了裁判长的认可，李玲书从此开始得到了更多国际比赛执裁机会。从遭受质疑到登上北京冬奥会裁判席，李玲书用实力让中国裁判赢得世界的尊重。他说，冰壶为他搭建了走向世界的舞台，北京冬奥会在家门口举办，他不会辜负国家对他的培养，自己的裁判工作要100%做好。从冰壶教练转型冰壶裁判，和冰壶结缘，李玲书说要感谢北冰南展，因为刚开始李玲书的专项是健美操，后来被选拔进入上海冰壶人才的培养计划。国家体育总局当时派了3位专业教练给学员们开课，冰壶从此滑上李玲书的人生赛道。2012年起，李玲书带教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冰壶队，并开设冰壶选修课。这门课程非常受欢迎，学员数从原定的25人扩展到了36人，还有不少学生跟李玲书抱怨，老师，我又没有选到您的课。之后因为参加上海市高校比赛的关系，李玲书在带队的同时还要做裁判，他发现规则不是特别深奥，同时更了解规则也可以帮助自己带队，所以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在国际壶联网站上查找英语原文，学习冰壶规则。2014年，李玲书参加了冰壶裁判考试，拿到国家一级裁判员的资格。2015年，作为上海唯一的裁判员代表，李玲书去新疆乌鲁木齐担任第13届全国冬运会测试赛裁判，与国内最高水平的冰壶裁判员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取经，执裁水平得到了一次飞跃。2016年，李玲书作为青年骨干教师获得公费留学机会，在美国犹他州驻地不到15分钟车程，正好是犹他奥林匹克中心，李玲书就在那儿参加当地联赛。冰壶馆经理之前是飞行员，后来因为对冰壶的热爱辞掉了飞行员工作，每天都来到冰壶馆为赛道洒水制冰。他知道李玲书是冰壶裁判与教练，还特意的送了李玲书2本自己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冰壶书籍。这份对冰壶热情感染了李玲书。2017年3月，李玲书从美国回来，决定继续走冰壶裁判道路。中国冰壶协会 也非常重视像李玲书这样有经验的专业人才。恰巧2017年女子冰壶世锦赛在北京举行，李玲书又做裁判又做翻译，和各类国际技术官员、国内执裁水平最高的裁判接触很多。从2018年开始，他就正式开始执裁国际赛事了。高校开课，普及冰雪知识期间，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的李玲书也一直在高校推广冰壶运动。最近啊，李玲书开了冰雪运动双语课程，这个课程是对他全校开放的，一个学期有80多名学生选了这门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冰雪运动新知识。另外，每个学期李玲书还要抽出时间来到上海的冰雪特色学校教授陆地冰壶，同时李玲书还会通过网络在线传授冰雪知识的。说完了李玲书，我们再来说王珏。2013年，同时负责篮球、足球、羽毛球、水上等项目训练管理工作的王珏，接到了一个新项目——冰壶。负责任的王珏决心好好认识一下这个新伙伴，于是他报名了首届上海冰壶培训班。2017年，王珏成为一名冰壶教练员。王珏回忆说，以前只负责训练管理时，每天做完行政工作，他都会去各个队伍转转，看看运动员的状态。体育对王珏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大学毕业后，王珏婉拒了家人的职业建议，进入了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工作。当运动员是王珏儿时的梦想，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做专业运动员，但王珏还是坚持练习田径，大学考进了一所有田径高水平运动队的学校。王珏回忆说，本科读体育院校的想法被否定，但择业时王珏决定遵循内心，直到现在他依然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说现在做的都是他很喜欢的工作。2015年，上海承接全国冰壶联赛分站赛，急缺人手的上海市冰壶运动协会找到王珏加入。由于家和比赛场分布在上海南北两端，王珏索性在场馆附近就住了一个月。这期间，王珏接触了大量冰壶相关工作，不知不觉间走上了裁判员岗位。王珏说，冰壶是一项绅士运动，大部分观众眼中裁判的存在感极其微弱，只需要举举比分牌，拿拿大圆规，冰壶裁判的存在感很低，可以说是不希望裁判员过多的出现在镜头当中。如果一场比赛裁判频频出现，那就说明这一场比赛中可能出现了很多问题，比赛的观赏性也大打折扣。但其实呢，裁判的工作远不止这些，裁判员的主要职责是做好竞赛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为运动队、为教练员、运动员等搭建一个良好的竞赛平台，维持比赛的公正性和观赏性。王珏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做裁判员工作，是2017年女子冰壶世锦赛，担任计时员。王珏说，这是一个极少被外界所认知的，以为被科技取代的岗位。计时员整场比赛都必须全神贯注，留神每一个出发和壶脱手的瞬间，并按下计时按钮。一个小的失误可能会影响场上的局势。2018年世界壶联世界杯首战苏州站，王珏担任执场裁判，这是他第一次与国外裁判员组成技术官员团队。王珏说，说实话当时挺紧张的。这场比赛的裁判长是来自瑞士的麦克，他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壶比赛的裁判长。迈克尔比较严格，对细节的把握要求很高。迈克尔当时对王珏说，也许在赛场上都是些高水平的顶尖运动员， 但你是职场裁判，是这一场比赛的主导者，要有气势，有自信地控制好整场比赛。迈克尔的话给了王爵很大鼓励，也一直影响着王爵。从温暖的南方来到雪花纷飞的北京，从上海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走进北京冰立方，首次担任冬奥会国际技术官员，王爵的最大感受是幸运、幸福。幸运是因为祖国举办了北京冬奥会，让他有机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首批中国冰壶裁判。而且与以往的单项赛事不同，北京冬奥会的大众关注度非常高。王爵说，裁判不仅是那个做出决策的人，还要深入竞赛流程中，从测量的手势到结果的判断，再到最后的决策，都要非常准确且果断。为了转播画面更好看，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更加精彩的冰壶比赛，王爵还要全神贯注，随时注意赛场的环境。海量的高要求让王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如赛前记者采访时王爵所承诺的那样，他的名字前面写着中国，就是要展示中国冰壶人的最佳形象。整个赛期里，这个冷静专业的上海姑娘顶住压力，顺利完成了一场又一场赛事的执行裁判。不仅如此，在和自己排班时间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作为国际技术官员的王爵还抓住一切机会去观看了其他项目的比赛，比如冰球、短道速滑。王爵不想浪费每一分钟，尽可能给自己的冬奥之旅留下更多回忆，也学习更多经验。王爵说，近一个月里，北京冬奥会在他心里印下了无数个难忘的画面，浪漫的开幕式，激动人心的比赛，可爱的冰墩墩，贴心友善的志愿者，一幕幕都是精彩冬奥的缩影。而作为裁判，王爵更是见证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冬奥幕后花絮。大家看到赛场上各个队伍彼此有竞争，结果有输赢，可能很残酷，但在赛场下也有真挚的祝福，有美好的友谊，大家团结又温暖。王爵说，这是奥林匹克带来的冬日温暖，也是自己冬奥会最幸福的收获，而这一切又都是祖国带给自己的机会。王爵坦言，因为北京冬奥会让他们来自南方的冰雪人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开幕式上见证了祖国强大的国力，骄傲又自豪。闭环内的管理保障让他们非常安心，可以尽情地享受这场盛会。2022直裁北京冬奥一定是自己人生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在冰壶开赛之前，王爵曾经给自己上海徐汇区少年体校的学生们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有一个新年愿望，希望未来你们能更努力地训练，在各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希望上海的冰壶运动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人了解冰壶，爱上冰壶。我更期待有朝一日你们当中出现一位奥运选手，代表祖国出征奥运赛场。说完了这两位冰壶中国裁判的故事，最后我们来说说越野滑雪项目国内技术官员林晨林。林晨林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2013届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上海大学原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曾任上海大学第28届校研究生会副主席、经济学院研究生团总支书记。现在他担任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办公室主任。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他担任越野滑雪项目国内技术官员。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第24届冬奥会成功之后，林晨林就开始关注冬奥会了。 林晨林是田径运动员出身，2019年机缘巧合接触到越野滑雪，这是个俗称雪上马拉松的项目。经过层层选拔，从理论学习、规则培训、上雪实践、笔试考核、英语口语测试，以及疫情期间的线上培训，到2021年12月的北欧两项洲际杯及相约北京测试赛直采，历时近三年的时间，林晨林终于站到奥运赛场参与直采工作。林晨林所工作的场地是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所在的岗位是越野滑雪项目竞赛办公室，负责协助主管做好报名管理、领队会议协调、竞赛日程发布、管理发放号码布、张贴天气预报、出发顺序、成绩公告及其他信息。每天早上8点从驻地乘坐班车前往赛场，正常是晚上8点乘班车返回，如果有比赛则是比赛结束时间延后1.5小时回到驻地。就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赛前的1月28号，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先生视察张家口赛区时，林晨林作为越野项目竞赛办公室一员，更是有幸与巴赫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与合影，并且得到了巴赫主席赠送的一枚纪念章。对林晨林而言，这是冬奥之旅中很有意义、十分难忘的一段经历。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林晨林从小就热爱体育。小学6年级，林晨林进入到沈阳市体校田径队训练，之后他来到上海田径队训练，期间多次参加全国省市行业比赛，并取得一定成绩。2006年，他选择下队读书，来到上海大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国家市大学生比赛，并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林晨林在校期间就很喜欢冰雪运动，上学的时候他经常会去上海闵行的室内滑雪场滑雪，开始练习双板，之后学习单板滑雪，还当过兼职教练。现在工作之余，他偶尔也会和家人一同去滑雪。因为目前工作的原因，林晨林和多支冬季项目运动队梯队有了深入接触，除了做好国家队运动员的日常保障工作外，他更是帮助小队员们在训练、学习、生活中解决他们的困难困惑。他也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尽早接触体育运动，在运动中快乐成长。而北京冬奥会并不是林晨林第一次参加国际性体育赛事，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还是学生的他就参加了奥运会社会服务工作。时隔14年，中国成功并如期举办冬奥会，林晨林直言，作为一名裁判员的他拥有了更多的自信。好了，这就是今天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通过这期节目您是不是了解了，如果想成为冬奥会的裁判需要怎么做呢？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